小说播讲《打赌》，作者上轮，播讲者上轮。彼时我被他的举止所吸引，僵硬的、有些失礼的愣在原地。你给我上了一堂课，是我的启蒙老师。说着把花束送给我，并把那张支票放进我的琴箱，还细心地用盒子里的硬币压好，大概是怕风吹走。当时我木然地呆看着他上了车，听着他叫他将车棚掩上，目送着车子消失，我又仿佛全都没看到没听到。待我缓过神来细看那张支票，不由得发出哇的一声。那是一张现金支票，金额是港币100万。我闭上眼，让自己陶醉了几十秒，然后在文具店买了些五线谱纸，找了一家咖啡厅，将先前的即兴的曲子记录下来。几个钟头之后，我终于脱稿了。那曲子是在安娜的主旋律启发下创作的，故此将其命名为安娜弗伦斯基。我在下意识里把她誉为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角，而自己全当是男主角弗伦斯基。反正的曲子有几分凄美，这使得那命名近乎贴切。我将曲谱的影印本塞进了无人的琴房里，就上了游轮。十天后，我浮上岸就直奔那琴室。遗憾的是，那教室空空如也。询问之下，说他已退租，任我再三打探，终是无功。自此相踪渺渺，再见无缘。后来，我收到了维也纳乐团的聘书，履行了2年首席合约。合同一到期，我就在经理人的安排下于香港举办独奏演出。虽然行程紧凑，但我仍存一丝希望，渴望能再次见到那位特立独行的安娜。演奏会的最后一场，我同随行人员下到酒店大堂，忽然听到咖啡座传来钢琴声，那曲目正是安娜弗伦斯基。难道是他？我不敢相信，因为我曾出过 CD 专辑，别的人弹他也未可知。我几个快步走进了三角钢琴，是他。我再仔细地看，没错，正是安娜。还是素颜，还是 T 恤衫、牛仔裤。他可能并不知道我出了唱片，那唱片里我已将钢琴独奏改为钢琴与小提琴的协奏。他现在所弹的是我塞入门缝的版本。曲终，我走上前，他先是愣了愣，很快就认出了我。你是弗伦斯基？我没顾得回答，只是用双手抓住他的双手。对不起，我因找不到你，没经过你认可，就把你的创作加工出版了。 我示意工作人员拿来一只 CD。 那这封套上我已做了声明，写明了这是与你合作的。他似乎没有听到我说了什么，那双含泪的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说，知道吗，你帮我赢得了一场赌博，帮我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原来那一天我望着跑车绝尘而去，可事情并未就此画上休止符。那车上的两个人因我而发生了一场辩论，追求者是富家公子，他对安娜的做法颇不以为然，100万对他虽非大数目，但毕竟是笔巨款，安娜不应该未经他同意就任性地打赏了街头艺人。他甚至心生妒意，而令他嫉妒的对象竟然是半个乞儿，而安娜却指责他野蛮地用汽车喇叭打断了人家的演奏，那张支票是为此做出的赔偿。再说那钱既然给了他，他就有处置权，何况人家也未必就会兑换那张支票。什么？你竟天真的以为那个靠几条勤学糊口的人不去银行提款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，在艺术家看来，没有任何物质比艺术更高尚。他悻悻地说，你就是连小提琴有几条弦都不知道的俗人。他动气了，好啊，你的那个所谓的艺术家此时正一边暗笑一边数钱，而你还认为他比我清高。你不懂音乐，根本就不明白音乐的表达力。刚才他演奏的曲子是他的即兴之作，是发自他心底的自白。我从中感受了他的胸怀，他的好物，他的人生。你知道艺术道路有多艰苦多难行啊，一个急功近利的人绝对不会选择这条路。那依你之见，这个人不会去提走那笔款子？不会。我还有些对我刚才的不敬和肤浅的举止心生歉疚呢。那我们赌一铺如何？赌？赌什么？就赌他会不会取走那笔钱。取走如何？不取又如何？那支票半年之内有效，如果在这期间他取走了款项，你就要应承嫁给我，还要报名选美。他如果没取那款项呢？那我就在你面前消失，从此不再纠缠你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你谁也不许反悔。安娜幼年丧父，从此家道中落，是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她成人。其母爱女心切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女儿的前途上，为此宁肯单身也不思改嫁。其母一心想她嫁入豪门，故极力游说她嫁给那位公子。安娜性情独立，醉心艺术，追求真我，与那世俗公子格格不入。那公子哥虚荣而肤浅， 总想要安娜参加选美，如能胜出，则更能在有记中增加炫耀的资本。母亲的安排和那位追求者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，但一想到母亲的抚育之恩，一想到美缪母命带给母亲的失望，他又于心不忍，是以徘徊难决，心思郁结。现在既然那二世祖提出打赌，这其中虽然没有必赢的把握，但也是一线生机。既然话已出口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演奏会在文化中心举办，